谢我们赞美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主你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当我们被你光照，当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可能好像世人帮不了我们什么，可能也不愿意帮我们，甚至不愿意接纳我们，但在那时候你总是不仅在我们的旁边，你总是对我们说，你未失信，我永不会失信。你有软弱，主说我永远不会软弱。你是主，当我们看见甚至我们承认我们软弱，你说我在这里，我要使你刚强。你贫穷，我要让你成为丰富。你不洁净，我要洁净你，我要用我的宝血来洁净你。胜过仇敌就是羔羊的宝血，我们所信得到。哦，主啊，我们不再被控告，我们再不再被指责、排斥、被定罪，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是良善的，因为你的宝血已经洁净了我们，因为你圣洁的灵已经帮助了我们，叫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情绪，都在里面成为刚强。哦，主啊，是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主啊，好像这个世界好像也不叫我们属于它，原来发现我们是属于主的，我们是全然属于主的。所以借着一些的环境，让我们更多的投靠你，借着环境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借着环境让我们能够进到你的里面，对我们说话，亲爱圣灵保佑师对我们说话，把我们带到新的当中，把我们带进与你面对面的这样一个亲密的里面。是的，我们要的不再是只是福气，不只是需要的一些的东西，主啊，我们要的是你自己，因为有了你确实胜过一切。是的，因为有了你，连世界的一切你都给了我们。是的，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一无所缺，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就永不饥渴。赞美你，愿主灵继续在我们上来做工，当每一次看到我们的软弱，当我们在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必在那时候经历到你的刚强。当我们跟神说，神啊，我站不住，你必定会扶持我们，主，我们要沉下去，你必定会提拔我们。主啊，我们不知道往哪地方走的时候，主，你不仅要光照，你甚至要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在我们人生碰到那个光景，说主啊，我们走不动了，你不是背着我们，你就是抱着我们，总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你所应许之地。赞美你，宝贵的主，宝贵的主。哦，因为你跟我们在我们上的工作宝贵，但是你的同在更是宝贵。谢谢主，谢谢主，这些年来将恩待我们，求你继续带我们前面的路，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哎，我没想到今天会唱这首歌，哈哈，你怎么你自己去弄的？哎，怎么样？蛮好听的吧？哎，刚刚有些没听到是吧？你要不要再带我们唱一遍？很可惜，很可惜。
知道我到底是谁。你是谁来的？我毫无感觉。你说我刚强，我感到软弱。你说不是我，当我跌倒滑落，当我无依无靠，你说我属你，我相信，我相信。你说有应许，我相信。最重要的事是在你眼中我是谁。在你里面我找到我生命意义和价值。我将我所有的一切全都放在你脚前。每个生命完完全全属于你。你说深爱我，但我毫无感觉。你说我刚强，但我感到软弱。你说扶持我，但我跌倒滑落。我无依无靠，你说我属你，我相信，我相信。你说有应许，我相信。你说深爱我，但我毫无感觉。你说我刚强，感到软弱。你说扶持我，当我跌倒滑落，当我无依无靠，你说我属你，我相信，我相信。你说有应许，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你说有应许，我相信。
就是你灰心你伤胆，我会把你抱起来。你觉得你的人生走不下去，主说我会引领你，我会背着你抱着你。当主在这个时候对你说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回应，对主说我相信。这是我们能够唯一对他的报答，不是我们能够给他什么，只是说主啊，我相信。我们相信，不论在任何状况，我们相信你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你对我们的每一个应许。哦，圣灵啊，圣灵， 再一次的浇灌下来。你说你来不仅要我们明白真理，你要把我们引进带进真理的里面。那个从主来的平安再次落在我们的身上，一个从主来的力量再一次落在我们的身上。你说你用你的能力来覆庇我们，你用那活水的江河来充满我们，我们相信，我们相信。哦耶稣，我们相信。
相信，我相信。
耶稣，耶稣，主耶稣，
我相信，
我相信，
你说的主，
哦，
这是我说的主，
耶稣，我相信，
真的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都是神的。阿门，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实的。阿门，
赞美你，
值得我说的每句话，
赞美你，
值得我说的每个一句，我想我相信
主耶稣，
神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门，阿门。
主啊，这是我们对你的回应，我们相信，这是我们对你爱的回应。我们唯一能够说的是，我们相信，我们领受。主啊，就帮助我们活出我们的信心来，活出那个能够胜过这世界的信心来，活出那个成为别人祝福的信心的那个力量来。因为我们相信，相信是你和你的应许，相信的不是我们自己，也不是相信我们所面对的环境，我们相信的是你和你所的应许。圣灵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刚强，成为富足，成为有智慧、有权柄、有能力。因为我们真相信我们是属于你的，恩待我们，再次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更多后书第二章整段经文基本上只讲到教会啊人出了问题，可能是在道德上，可能在信仰的真理上，可能就是那个所谓的娶了继母的那个人，可能还有别的人啊，这边没有讲得很清楚，但这些人不论是得罪了啊神，是因为在道德上，或是得罪了神，是因为在这个信仰上，这样的得罪确实让保罗很伤心，因为这是保罗不愿意看见的，因为保罗是爱他们，是不是用所谓的瑕疵他们。那相对的，当这样这个所谓的软弱，这样一个的得罪的时候，也不是保这个人的事情而已，也不是保罗这个人这个事情而已，他发现整个教会都受到影响。当然我相信神是最伤心，所以保罗这边很讲很就是很体，如果教会不面对不处理，那当时在面对不处理不面对，这是一种会基本上我们就让这个所谓的罪就藏在那蔓延出去。当然有时候呢，我们在面对这个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走过头了，就是在面对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变成成为一个发泄，成为一个报复，成为一个自以为意，去反而去定别人的罪，这个很自然的事情。讲的最白一点呢，为什么会贪心？因为人家有你没有。为什么会嫉妒？莫名其妙的。你先不要说别的，就你可能跟那个人一点都不熟，可能那个人所真的是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自然而然会贪心会嫉妒，问他有问我没有。如果那个人他考得好，考试考得好，当然 可能他身体不好，说哦，这个好厉害啊，这个同学好厉害。不过你心中会有很多的不平在里面。当我我初一有父亲就不在，我到我初三时候的那时候，就前面初中那段时间，我其实是很乱的，很糟糕。我说能够站的时候能够活过来，没事就跟人家打架，打架一个最好的就不是好了，就能够发泄，你不然那个气在哪里？哦，这不好去读书，我人家就有补习啊，我没补习啊，人家怎么样怎么样，人家考得好那又怎么样？我考不好是应该，因为他有这个我没有这个，所以你在里面找很多的理由，从某角度就是你要安慰要鬼，因为已经到这个程度，你要保护自己，那有机会你总要显出人家人就别的不行，这一项你是行的，说打架对我来讲是蛮行的。因为很狠，有人说好狠，这样我觉得你什么都有，你很丰富很有钱，你狠不起来的，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是很狠的时候。所以为什么不义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人一直是欺负那没有，有一天那个没有起来的时候，那是很狠的。其实你看每个社会都这个样子，所以很多不公义，你说哦，这些人没有，这怎么会又偷又抢？因为从某个角度上你有的也不公不义啊，是可能这不公不义还在前面。所以我感谢主啊，借着啊这几个礼拜啊，特别是啊我们谈到蒙福人生，我相信是从很实际这个角度来谈，到底教会，到底我们这个人，到底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这个教会是属于主，中间有个很重要的要活出来，就是活出神的公义。怎么叫做活出神的公义？不仅是你不偷不抢，就你看到环境当中有不公义不平，就贫富啦强弱啦有不平的时候，你能够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我们不能够改变太多事情，但是有一样事情我想从来不会做错的，就你帮助软弱的人，你帮助穷乏的人，你永远不会做错，你做越多你永远更加不会错，不是这样子吗？哦，那个社会这个贪那个的 OK， 那个但你真的你也不是做总统，也不是做大法官，也不是做什么院长，大概某个角度你做不来。不过你觉得你可以帮助一个弱势的，你会做错吗？所以我感谢主，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真的很悦纳我们啊。这个教会，我们真的教会这一年来，起码我认为在整个的体制上是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我觉得生命上有很大的调整，那更要紧，因为这个调整是越来越放下人的义，叫做自义，进到神的公义的里面。如果所以义人的路，所以我意思说，你只要做对了，神会引领你，神会提升你，神会用你彰显你应该有的那个影响力。OK， 所以是很重要。所以保罗要处理，当他发现保罗不处理的时候，先不要说保罗不知道，不知道你们找的众生你们都知道，怎么不处理呢？但等到保罗听到的时候更难过了，知道还不处理，你们明明知道就不处理。所以保罗就跟他们讲，所以写更多前书，这第二封书信。那完以后保罗总说那处理没有，所以保罗本来最先是，我昨天我们解释好几次啊，本来是保罗说先到马其顿，从亚细亚到马其顿再到亚该亚，后来保罗说算了，我就直接过来，你们从从东到西就坐船过来看看你们。这没想到那一次是一个痛苦的，叫忧愁的，叫做 painful visit。 哦，怎么还没处理？然后给他很多理由，甚至有些反对保罗，这就起哄了。哦，这个来你管我，这才瑕疵我，他以为保罗这是有什么了不起啊？你看平常这些人也不在我们当中，或是这些人根本不认得保罗的。哦，这个人不像那个初期的这教会的弟兄姊妹是保罗带出来，很混乱，保罗很难过。那保罗最近想说，如果去到那边看到他们处理的，保罗得安慰，这个人，这些人也得安慰，那这个软弱的悔改他也得安慰。那之后保罗处理完再跑到马其顿办一些事情完以后再回过来，所以保罗基本上是这次来两次在那边。 不过就上去以后他就不下来，他不要再走掉，他说我不能够再回去那个脚，他说我受不了。那怎么办呢？保罗还是要处理，要把这人弄清楚啊。所以保罗就写了一封叫做严厉的信，这封信也不在，叫忧愁，叫严厉的信，叫 severe letter。 但在写作，我们之前都要谈这封信，他是带着眼泪来写。他感谢主，完以后他发现这些人悔改了，所以就写了哥林多后书。他就看，但是很好，这都对，不有一样事情保罗说，哎，这个过头了，因为那个犯罪那个人，不论是道德上的犯罪还是教这个真理上犯罪，不管怎么样跟保罗这个跟教会作对，这个人悔改，但是当这人悔改的时候，这个教会对他还是不好，哎，不把他接纳回来了，还在这边守着定他们罪。所以保罗说，在这封信一方面感谢主你们悔改了，所以喜乐了，得死。但是啊，从保罗又提醒了，以前是不管，现在是管过头。保罗说这样不行，哎，这样的话你把这个弟兄啊陷在黑暗的里面呢，会给撒旦魔鬼留地步的，会让撒旦魔鬼这个欺负他的。真的做个牧者，这太难，这太难，这太难。所以有人说了，父母跟孩子关系，不论孩子长到多大，孩子还是孩子，也丢不掉。哎，老师就不一样了。哦，我以前在大学教过你，那是好多年前的，现在你怎么样，他才不管你。父母父子的关系，亲父母跟孩子关系，所以为什么最重要的，叫父亲的心要转向儿女，而且换句话，这两个关系，一个是一个最基本的恢复，也是最重要的恢复。我们常常在社会学里面讲到啊，我不是弄这个社会学，不总是看一些这种文章，这个 term 叫社会，用这个英文叫好像一个 fabric 一样，好像一块布一样。如果这个布中间有个破口，你不去补的话，这个布只会永远破，这个口越破越大。或许不补当中，你还继续用它，那破得更快。所以家庭就像好像整个的铺这块布的组织，我是学纺织的，所以这个叫筋跟纬啊，所以实质这样讲，所以那个叫做 fabric， 那个的所谓组织，只要有一个的组织，有两个组织，慢慢越来越延伸的话，这个布会破到程度是基本不能够用。相对的，家庭是社会一个基本上这个 fabric 一个社会啊，不能够破。那相对的，教会在神的国中也是一样，这是另外叫做另外一个叫做这个社会叫做天国。在天国里面，不能够让这个的基督徒这个家或者这个基督徒或者这个教会有任何破口，那不然的话越破越大。所以呢，保罗说这个一定要处理。那处理的时候，这三方面我们要留意的，保罗说这三方面要处理的时候，从三个角度来看怎么去处理，或者说处理之后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就应该有个对的态度来处理。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七节，一直要读到第十一节，第七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OK， 整个的这段经文你读来读去，跟一个字很有关系，叫赦免。OK， 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第一个，你要赦免这个弟兄，到一个程度 forgive and forget， 不要去计较，不要再盯着，不要过一阵子哪一天他万一又软弱，就是你看三年前你就错这个，现在还错，你怎么不改？ 或是三年前做，原来那时候根本没真正的改。千万不要这种事情，不要再去计较，不要再去算账，因为你算的时候连本带利你一定要拿回来的，因为这是你的自义。人的自义就这样，当你追究别人的错的时候，你一定会加上这个连本带利拿回来。当然你本来说在那个时候和好了错了我就是赦免，意思说那个的事情我已经不计较。所以赦免不是指一个观念，不是一个口号，用圣经的话赦免有这个有个意思，把它挪开，本来这个在你身上有个包袱把它挪开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解决了。那个包袱其实这个字应该用这样讲的白一点，赦免是滚的意思，就滚开的意思，不是粗话的滚，就滚开的意思，本来是挡在那，现在滚开了，所以等于说整个事情结束了。所以赦免不是准备口头讲讲，那我饶恕了，我赦免了，我饶恕你，我赦免你。所以这是一个，所以这个字也从一个角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如果法官你有罪，如果你把那个这个价，比如说你罚金了啊，100万你还清了，那法官不能够再找你，没有人可以找你，警察也不能够找你，因为已经付清了，所以不能够再计较。今天我们如果在跟人家相处当中，但是这一次可能过一阵子又有一些的摩擦的时候，千万千万千万不要把那个旧账拿回来。我在这些人服侍里面，我觉得最大最大困难，没有一个人真的，从我碰到 case 啊，我说我不能够说没有一个人，每次一吵，夫妇是这样，兄弟这个弟兄姊妹服侍总是把几年前拿回来。我说你那时候不是忘记的吗？不是 forgive and forget 的吗？为什么还寄回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有啊，我这样子说了，一定要把它拿清楚。所以为什么后来我们在做一些这种的所谓内在意识上，你一定要帮助他到个程度，他要祝福那个人。牧师啊，我已经饶恕我的婆婆了，我已经不计较，我饶恕我。我说你也祷告求神，这个如果他老，因为他说他婆婆伤害他嘛。求神跟神说我已经饶恕我婆婆了，神啊，如果她这个事情错，她当然是认为错了，所以你也饶恕我婆婆，甚至她错了她不知道。比如说这一个 case 是这样子，很多人当然是不见得婆婆错，有时候这个媳妇也不对，那我只讲这个好了。完以后我说你讲出来啊，祷告的时候跟主说啊，主啊，这事情我已经饶恕我的婆，主啊，如果她错了，主啊，你也饶恕她，好不好？很好啊，他能够这样做不简单。不过底下听看看，很好，姊妹，你可以祝福你婆婆吗？不是讲出来呀、啊，你刚可以饶恕，可以讲，你可以祝福你婆婆。神啊，你就祝福我婆婆。No no， 你讲一件事情，她身体不好，或是她心中不安，所以会唠唠叨叨，或许。他心中真是没有安全感，所以他良心要抓。儿子是娶了你，从某些给了你，他是要把儿子从你手中抓回去。他没有安全感，你可以祝福他。我真，你跟我去，在我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家是那个地毯，但我们那个地毯是很普通地毯，所以毛比较长一点。好的地毯毛不会太长，都很整齐，很密。我那个地毯是什么？他一抓，他可以把地毯抓起来。你要知道，地毯不是铺在地上，是打在地上的地毯。外国的地毯都是就一块布铺在那边，然后就打在墙，所以那个地毯呢，不是卷起来的那种。你看他力量有多大，那个恨的力量有多大。我真明白一件事情，如果你 just forgive。And not forget， 就讲到礼拜天，我讲到，等到那个姊妹打个电话回台湾给她的婆婆的时候，不仅要 forgive and forget， 你开始要祝福，而且不是嘴巴祝福，从心当着希望你嘴巴祝福，心里面出来，你要有行动的祝福。整个的救恩。叫做 repent， 改变 其实跟这为什么教会这几年我只做几样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转化，整个的救恩开始就转化，救恩到哪里就转化到哪里。如果没有转化，没有人心的转化，没有生活的转化，没有的只是在宗教打转，就是因为宗教搞了半天还是自己。我拜的敬虔一点我身体好，我拜的敬虔一点我发财，我拜的敬虔我繁盛顺利，我如果更好一点，哦，牧师啊，为我孩子祷告祝福他，为我这个祷告祝福他，哦，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做这么多好事啊。那孩子 会有做好事吗？不见得，但是我已经做够多好事，所以神也要祝福我的孩子，这样吗？没有转变啊，其实跟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行善事积功德，不要说你是哪一个宗教，甚至你没有宗教都会做这种事情啊。冥冥当中，如果不转化是没有办法。但是在转化的当中，你不仅让他转，你要陪着他转。因为有时候算算的，所以那天就我们两个，因为他跑来跟我们说，他已经要跟他决定要跟他先生要离开，因为是我们为他们证婚，所以我对证婚真的很没兴趣。哦，那没完呢，都是你证婚的，哎，拜托了，你们两个要结婚，我有什么办法？讲了半天也不会听的，最次也不要比较管用，一讲了一次就了事。大家都说你做得很好，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你要陪着他是没完的，陪着他，然后在整个过程让他真的进到，不只是嘴巴说 forgive 是从心里面出来，也不就是从现在说 forgive 也不停在那里 forget， 你真能够天天为他祷。你试看看，如果你对那个人过不去的，就是你是用哦，今天圣经说了，牧师说的，我们就 forgive， 试看看，从现在看，天天为他祝福。如果在金钱上，求神让他更加的丰富；如果在工作上，让他更加的成功，试看看。不要说他有没有被释放，我跟你保证，第一个你是被释放。如果有一天你碰到他，你不会紧张，我心中很又紧张起来，你会很大方哎，因为已经不在捆绑里面，你不在这个，你跟他讲，可能那个人反而更加不好意思。但他问一下牧师，或是我那时候好像冒犯了你，怎么你好像都一点都不在乎？我被人家冒犯怎么不会在乎啊？哪一个被冒犯不在乎的？那就没有，就是没有人性啊，没有生命啊，连个猫给人家踩一脚都会跳起来的。你怎么走过来？我讲圣经很多话真的很宝贵，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你突然发现你在那个人面前，你居然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没有任何觉得冒犯。不要他站在面前觉得冒，他开口觉得冒，他做某件事情叫让你觉得冒犯，其实你还是没有过去。那过不去痛苦是谁啊？是那个人吗？我想我们都这么聪明，怎么喜欢做这种笨的事？人家都不苦了，你还在苦。哎，我不做这种事情。我再说错一次和笨一次就好，不要笨第二次。我决定要解决这个问题，那怎么去解决？ Forgive and forget。 OK， 这时候饶恕，可能这个人对中间某些的人，因为他做这种事情不能在道德上或者这个真理上吵来吵去，所以我如果在道上我劝他他不听，那这时候就越来越气了。那或者他真理上我劝他他也不改，或者他说有一天他悔改，哦，这是我的机会啊。那时候跟你对跟他对上的时候，那里面的闷气啊，就你看我早就告诉你，这样会怎么样怎么样，现在数他一顿嘛。那基督徒是这样吧，天国的子民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不要说牧师有我祷告我到底得救没有，我是笑笑，第一个我不是神，所以我不知道你要有没有得救，第二个你有没有得救，坦白说我也没办法，你不得救我可以救你吗？我也救不了你。但是我要说的，你自己应该知道你没有得救。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转化，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被释放，有没有？圣经说的不是我说的，你在真里面有没有得自由，你在圣灵的带领面有没有得自由。如果你感觉到没有，看到人就觉得被冒犯，他讲一句话就冒犯，他做什么事情跟你一点关系你就觉得被冒犯了，坦白说这叫什么？这没有自由啊。那换句话说，你跟真理有关吗？你跟圣灵有关吗？所以在这几十年，从所谓的基要派、福音派走到这个灵恩、灵恩啊等等，两个都对，不从两个讲，两个都不就是不足，可以这样的说，不足。但是如果两样有的话，我只有这样一句话，只有一个结论：你怎么不改变？我不知道昨天晚上啊，丹尼叔在讲，其实他比我年轻多，我真的很佩服他，因为他讲的东西。其实你听他讲，昨天晚上不知道你听了几次，他讲一句话我们很熟的，那句话叫什么？他讲一句话我们常讲的，那句话你们没有听到？他讲破碎啊，他讲多少次啊？你不破碎不肯这样祷告的，你不破碎你不肯深入的祷告，你不破碎你不可以真正祷告，因为你祷告别人还是为自己祷告啊。感谢主，你看这个国家不顺眼，看这个环境不顺眼，从某角度来你祷告的时候很可能产生质疑哦。神啊那个这样，神啊那个这样，没有错，你是为他祷告，请他回转，哦，神啊改变这个改变。那问题是你在祷告的那个的心态或者态度，我不希望我去论断别人，不过有时候觉得是这样子吗？第一个，你好像知道，好像觉得神都不知道那个人坏吗？第二个，好像知道神都知道那个神啊，为什么不现在把他处理掉？所以你那个口气、那个态度，你从个角度很迫切，从个角度很紧张，从个角度会不会很气愤？我还在学，不过我觉得改变很多。我不是跟你们比，你们比我好多了，我是说跟我以前的我改变很多。以前就怕我不懂，但我懂了以后就怕你们不知道我懂，那怎么办呢？你不对啊，那个不对啊，那个不对啊，怎么不改啊，就怕你们知道我不懂。那做了牧师以后那更加厉害，你们不懂我就要你们一定要懂，掐着脖子都有你们懂，不累死了，到最后看你们摇摇头，我说算了算了，感谢主。今天我从来，你可以问我，就我从来不勉强。有神的带领啊，神天怎么讲了半天一直讲这个？你破碎完以后什么？神的灵就引领你啊，你就可以寻求神啊，你就开始听见神的声音了、啊。你不用再向前选那个补那个使徒少了一个，还去丢个抽签啊什么东西啊？到了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他就讲很好啊。那几个人在祷告，神就跟这些教员把这个巴拉巴保罗拆派出去，让我们做使徒。这叫使徒行传呢，叫做初代教会，叫做有神。有同在教会，是圣灵运作的教会，是主耶稣基督作王的教会。今天我们是在外面兜圈子了，以他的话也是这样，他昨天讲了很多啊，祷告对不对？当时对，但是祷告对不对不是从心里面祷告，什么用？什么叫说、哦、我都迫切了，我都哭了，我都拍地板了，那还不从心里面吗？那不是你的观念、你的思想而已，包括你的动机、你的 heart。 再说你的心是你的心，那叫人的心，你有没有按照神的心来祷告，那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game， 不同的游戏。我这句话讲得不太恰当，有人说宗教跟玩游戏一样，看谁玩得比较漂亮，灯光要不要多一点，音乐怎么样，那有一些玩那个动作又怎么样。所以为什么叫法利赛人，叫假冒为善， 因为我们都在玩游戏，都在拜。什么时候叫做心灵与诚实？你在祷，什么叫做尚且我们软，圣灵知道我们的，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带我们来祷告。我们搞了六七年、七八年到现在，我比电这个就我比他长处一点，因为我比他年纪大，我现在比他能够忍。Dennis 比我年轻，他有时候这方面还需要忍一忍。他回到台湾，他说的，因为他无聊，他拼了老命啊，真的拼了老命，他希望台湾很快就这样转过来，他觉得有点慢。哪天我要安慰他一下，我的好处是这样，因为我要跟他讲说你时间还长的，所以没有关系，你看我这个时间不多的还能够慢吞吞的，你这个时间这么长的你紧张什么？我一说做神的工作，所以回到我觉得起码我的负担，最后最后最后，如果我能够坐在神的心当中，除了我知道这事情是神要做以外，我要抓住他的 timing。 我觉得今年特别从年初开到现在，我觉得我们教会有个很大的改变。不过这个大概在外面，因为一方面各位不是二十小时都在教会，一方面教会事情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了解。真的，我跟每一个人讲，跟我的主核心同的他，每个人都摇摇头。今年神在我们教会做很多的工作。如果有这么一个事情的发生，是因为已经做了很多年，不是现在。讲白一点，已经做了65年。讲白一点，周牧师已经做了二三十年。讲白一点，不是也不是只有周牧师啊，哪一个是一群人包围着的这个年长弟兄姊妹。所以就是65周年，我跟黄杰提执事团，我们要对一些过去20-30年在灵粮堂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要对他表示一个敬意。现在我们说，哦，那个好久没看到那个老弟兄，那个哦，他们现在不出入不方便呢、啊。坦白说，我们已经看不见他们了。如果真有一天看的时候，那已经大概是最后一次。我们可以做这种事情吗？今天有灵粮堂，甚至有这些人呢。所以65周年，我们总要为他们。所以，王杰执事就跟胡毅牧师谈一谈，然后跟河马，然后现在跟史牧师谈一谈。我们要把这旧的20-30年前就在教会，或过去这5年10年已经不太来教会，因为已经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了。如果能够来，我们把一个开个车，在65周年的时候把他通车过来，有个区让他们转，直接在灵粮堂。或许我们总要给他一个。我讲的这些是讲这里，原来悔改这个事情慎重。再说悔改，不要把悔改认罪是一件，悔改是心，认罪是你的嘴巴要讲出来，认罪嘛，认罪就你要 confess 就讲出来。 OK， 这代表一个从心从里到外一个的所谓悔改。不要把这个事情放，悔改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要杀人放火，不是我也没杀人放火，悔改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改变你的思想， change your mind， 你的思想。过去你认为这样是对的，无所谓的，这是可以的，甚至过去的对错是跟你自己的决定很有关系。我喜欢就是对的，我喜欢怎么，我不喜欢怎么会对呢？所以不喜欢的不论是对错，只是你不喜欢，对，一有是不喜欢的事情发生，你就被冒犯。所以这时候当然错这个人他要悔，那保罗也被冒犯，从某角度来讲很失望啊。那当中的会友也很失望啊，特别一些就自以为义的啊，你看我跟人跟讲那不听，那教会没有，变成说都我一个人，那现在这个人悔改，这时候千万不要过头了，早就告诉你。甚至有些会怎么能悔改这么简单，我碰过这样的人呢， 他告诉我他信了耶稣，但他抓起一个事情发生，牧师，为什么神这么不公义？我听不懂。你看呢，他那时候伤害了我，一讲这个人大家都知道，没人不知道，是一个义人。他知道为什么神这样不公义，他已经悔改，他已经说信耶稣了。他告诉我，他参加我的那个团契，以弗所书看他九堂课，他参加八堂课，有一堂因为他去参加一个他去表演啊什么东西，他跟我打招呼，牧师这堂我不能过来，我当然很敬虔的。不过讲句话呢，我听过，为什么这个事情这样发生？神这不公义，神这怎么没有处罚那个人？你看，我还是，如果你悔改，我们应该拍手啊，挽救一个弟兄。不过我们还是讲，神怎么就这么容易就脱就躲开？神总要处罚一下，至少打一下屁股啊，都没有哎。你觉得刚我讲这个是特别例子吗？我碰了很多哎，神怎么都没管。所以你到底问的，到底让那个人你 forgive 的时候，到底你在讲什么东西？能够 forget 吗？如果能够 forget， 到外除了不再计较以外，你能够看见那个弟兄好起来吗？那个姊妹好起来吗？如果是好起来的话，如果目前还在软弱，你可以祝福他吗？如果他慢慢好起来，你可以帮助他更好吗？希望有一天他的好超过你所期待所想所求的吗？所以后面一句话我想是很重要，也就够了。说第六节，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这个惩罚也就够了。一说这有个限度，不然的话到个程度 overdo it， 也过头了，这个人会受不了，这个人会承担不了。 OK， 还有两个事情啊，那这样子就跟一个情，所以第八节跟第七节，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又太过，甚至成人。所以第八节刚刚那个就给他，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你要常常要了解这个字，当你讲到坚定不移的时候，常常不是跟爱心连在一起，跟什么连在一起？跟信心连在一起。保罗这时候很有信心，特别对那些对的人很有信心，所以你没有妥协，但是你处这个处理不来 ，OK， 你坚持，你没有允许他，所以你们处理了。后面还讲处理了，所以你们信心没有错。不过这时候你要保罗提醒，强调的不是信心而已，这时候强调了信心的同时，还需要有什么？还有爱心。这是生命的问题啊，这是生命的问题。我们人很容易质疑，很容易。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听到你说，牧师，我是个很直人，我想什么就讲什么。有时候说，甚至多讲，神感动我。有时候讲的真是乱七八糟。有些人说我很直，但开始每个都数啊，拿个机关枪一样，噼啪就打。你要知道这个字，用爱心说诚实话，在原来文字说诚实话，在原来文字跟说诚实说跟说话一点关系都没有。用爱心来处理任何的事情，所以呢，诚实这个字在原来的语文里面是变成是一个动词。一说你做每样事情，做对的事情，做诚实的事情，一定要跟一个事情在一起，叫做爱心在一起。所以诚实不仅是讲话，做任何事情跟真理有关的事情，做对的事情 ，OK everything。所以基本上你要直接翻译一句话，不是用 speaking truth in love， 这是经文的翻译。其实应该不是 speaking truth in love， 应该是 truthing in love。因为那个要翻成动词，诚实要变成动词 ，truthing in love， 意思说你做任何事情都要用爱来做。 你读个这个启示录是这个以弗所教是一个非常讲究真理的教会，他少了什么东西啊？失去了起初的爱。你怎么知道是失去起初的爱？很明显的，如果说爱神不够的话，也可能不太容易看，因为他们还讲究真理嘛，可能天天查经也不一定。很明显，终于有一样事情，在基督里没有彼此相爱，甚至有些错的没有用爱。为什么？因为他不管他，错就让他错了，让他灭亡就算。所以这个错的，你要不要把爱心把他挽回来？不祷告，这个人悔改了，你要用爱心继续扶持他，让他受的伤，让他软弱能够恢复，能够刚强起来嘛。所以 truth in love 是很重要。所以第七节跟第八节，坚固的爱心。当弟兄姊妹，当我们用信心、用真理去做我们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神性中的一个很重要的 element。就是爱要从这里面出来，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基本上还不只是一个执政，坦白说这是一个经验，这是一个艺术，可以这样的说，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像主耶稣丰富有恩典有真理的人。我们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恩待我们，过去我们都得罪神的时候，他拯救我们。今天我们在人上起起伏，有高有低，有软弱的时候，甚至我们做一个冒犯人，叫做我们怀疑他。神啊，你爱我吗？你看见吗？但是神总是说，孩子不要忘记，先不要说我爱不爱你，不要忘记，我在上的应许从来没有落空过。这个时候你不知道，虽然你感觉不到，但是你想想过去走过来，在你软弱的时候是谁叫你刚强起来，当你走不过去了是谁你把它带过去。跟神说，神啊，我相信。当你说相信之后，这时候应该有个事情发生，一个就是你对真理的坚持，一个就是你的爱心从神的爱的丰富或者充满。 When you say I believe, believe what? 当然你相信他的一切应许，但如果这个应许不是出于神，这个应许会发生吗？所以基本上借着相信神的应许，也代表你相信神。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化就发生，神会把你的信仰转化成为你的信心，成为可以面对这个环境应该有的力量。圣灵会作证，这就是 Dennis 牧师昨天晚上一直在讲，你不肯不知道神的心意，而且你知道神心，而且你会有能力走在神的心当中。破碎我们已经弄了六七年了，现在是要被圣灵充满，当然各位也被圣灵充满，现在我们要学习是顺服。他昨天晚上讲很多顺服，顺服讲顺服啊，投降啊， surrender, submit 啊，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就这样。这样的话我们会成为神可以用的。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开始我们祷告。哦，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我感谢赞美在我们上做工作，主要带领我们向前，带领自己，带领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一起走在经当中。主要我们爱你，我们仰望你，主啊，与我们同在，与我们赞美你，赞美，或者是把一切荣耀赞美归你。今天我们就把今天余下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为过去这段时间，早上这两个钟头，我们现场感谢，愿主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把这两个钟在面所领受的、等候的，让我们在这一天当中都能够把它活出来，好叫我们一种面对面的那个恩典。成为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的能力，要叫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就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